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玄义社提阁这一年到朝阳敕分若这一年一共12年，太祖高皇帝8年，元英年，公元前199年冬季，皇上在东园向东宫打韩王姓残余的贼寇，路过100人，冠高等人在厕所的夹墙中藏了人，想要刺杀皇上。皇上想留宿，心中有所动，问道：这个县叫什么名字？回答说：百人。皇上说：百人就是被人迫害。于是没有留宿就离开了。12月，皇上从东园返回。春季3月，皇上到洛阳去，下令商人不准穿锦绣绮壶纸箸箕等精细之物，不准持有兵器乘车骑马。秋季9月，皇上从洛阳返回，淮南王、梁王、赵王、楚王都随从，匈奴的冒顿单于多次侵扰北方边境。皇上为此忧虑，问刘敬，刘敬说：天下刚刚平定，士兵们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，不能用武力来降服。冒顿杀了父亲自立为王，把父亲的妻妾当作自己的妻子，凭借武力逞威，不能用仁义来说服他，只可以用长远的计策，让他的子孙成为汉朝的臣子。但恐怕陛下不能这样做。皇上说：怎么办？回答说：陛下如果真的能把嫡长公主嫁给他，丰厚的馈赠礼物，他一定仰慕，立他为恶士，生了儿子必定是太子。陛下每年用汉朝多余而匈奴缺少的东西，多次去慰问馈赠，趁机派能言善辩的人用礼节来开导他。默读在世时，他本来就是女婿，死了，那么外孙就是单于。哪里听说过外孙敢和祖父平起平坐的呢？可以不用战争而渐渐使他们臣服。如果陛下不能派长公主，而让宗室女子或后宫女子假称公主，他们知道了不肯尊重亲近，就没有用了。皇上说：好，想要派长公主去。吕后日夜哭泣说：我只有太子和一个女儿，为什么要把她抛弃到匈奴去？皇上最终没能派去。太祖高皇帝9年，癸卯年，公元前198年冬季，皇上选取一个普通人家女子冒充长公主，嫁给匈奴单于，派刘敬去缔结和亲的盟约。陈司马光评论说：建信侯说冒顿残暴凶恶，不能用仁义说服，却想和他结为婚姻，为什么前后矛盾呢？骨肉之间的恩情，尊卑的次序，只有仁义的人才能懂得，怎么能用这些来降服冒顿呢？上古帝王对待夷狄归服，就用恩德来安抚，反叛就用武力来震慑，没听说过和他们结为婚姻的。况且冒顿把父亲看作禽兽一样来猎杀，又怎会在乎岳父？建信侯的计策本来就很疏漏，何况鲁元公主已经是赵王的王后，又怎能夺回来呢？刘敬从匈奴回来，趁机说：匈奴河南地区的白羊王、楼烦王距离长安近的只有700里，轻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秦中。秦中刚刚遭受战争破坏，人口稀少，土地肥沃，可以增加移民充实。诸侯刚起兵的时候，没有齐国的田氏、楚国的昭氏、屈氏、景氏，就不能兴起。如今陛下虽然建都关中，但人口实在少，而关东有6国的强大宗族，一旦发生变故，陛下也不能高枕无忧啊。我希望陛下把6国的后代以及豪杰名门家族迁徙到关中，没事时可以防备匈奴，诸侯有变乱也可以率领他们向东讨伐，这是加强根本削弱枝节的策略。皇上说：好。11月，把齐国、楚国的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淮氏、田氏5族以及豪杰迁徙到关中，赐给他们有利的田地和住宅，总共10多万人。12月，皇上到洛阳去，冠高的仇人知道了他的谋划，向朝廷告发。于是皇上逮捕了赵王和所有参与谋反的人，赵武等10多人都争着自杀，只有冠高怒骂道：谁让你们干的？现在赵王确实没有参与谋划，却一起被抓了，你们都死了，谁来证明赵王没有谋反？于是被关进囚车，用胶封住，和赵王一起押送到长安。冠高在狱中说：只有我们这些人干的， 赵王确实不知道。官吏审讯，鞭打拷问了几千下，用铁器刺，身上没有可以再打的地方了，始终不再说话。吕后多次说，张敖因为公主的缘故，不应该有这种事。皇上发怒说，如果让张敖占据了天下，难道还少你的女儿吗？廷尉把灌高的供词和审讯情况报告皇上。皇上说，壮士，谁知道内情，用私交去问问他。钟大夫谢公说，我是他同乡，一向了解他，他本来就是赵国重义气，不亲临别人，信守诺言的人。皇上派谢公拿着符节到竹床前问他。谢公和他互相慰问，像平时一样友好，于是问道，张王真的有过谋反的计谋吗？灌高说，人之常情，难道不各自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子吗？现在我的三族都被判了死刑，难道我会爱张王胜过我的亲人吗？只是因为张王确实没有谋反，只有我们这些人干的。于是详细说明了原本的意图和赵王不知情的情况。谢公入宫，详细报告了皇上。春季正月，皇上赦免了赵王张敖，废为宣平侯，改封代王如意为赵王。皇上赏识灌高的为人，派谢公去全部告诉他说，张王已经被释放了，于是赦免了灌高。灌高高兴地说，我的王真的被放出来了吗？谢公说，是的。谢公说，皇上看中您，所以赦免了您。灌高说，我之所以没有死，忍受身体没有一处完好，就是为了证明张王没有谋反。现在张王已经获释，我的责任已经尽到，死也没有遗憾了。况且作为人臣有篡位弑君的罪名，还有什么脸面在侍奉皇上呢？即使皇上不杀我，我难道不心中有愧吗？于是仰头割断喉咙死了。荀悦评论说，灌高首先策划谋反，是杀君的贼子，虽然能证明他的王无罪，但小的忠信掩盖不了大逆不道，私人的行为不能赎免公家的罪行。春秋的大义是崇尚正道，罪过不可以赦免。陈司马光评论说，高祖骄傲而失去臣下，灌高凶狠而害死君主，让灌高图谋叛逆的是高祖的过错，让张敖亡国的是灌高的罪过。下诏丙寅日以前有罪的，死刑以下的全部赦免。二月，皇上从洛阳返回。起初皇上下诏，赵国的群臣宾客胆敢跟随张王的全部灭族。郎中田叔、宾客孟叔都自己剃掉头发，颈上戴枷，作为赵王的家奴跟随。等到张敖被赦免，皇上赏识田叔、孟叔等人，召见他们，和他们谈话，发现汉朝朝廷的臣子没有能超过他们的。皇上全部任命他们为郡守或诸侯国的相。夏季六月，以为会日，发生日食。这一年改任丞相萧何为相国。太祖高皇帝十年甲辰年，公元前197年。夏季五月，太上皇在岳阳宫去世。秋季七月癸卯日，在万年县安葬太上皇。楚王、梁王都来送葬。赦免岳阳的囚犯。定陶的戚姬受到皇上的宠爱，生了赵王如意。皇上认为太子仁厚软弱，说如意像自己。虽然封为赵王，常常把他留在长安。皇上到关东去，戚姬常常跟随，日夜哭泣，想要立他的儿子为太子。吕后年纪大了，常常留守宫中，更加被疏远。皇上想要废掉太子而立赵王，大臣们争辩都不能说服皇上。御史大夫周昌在朝廷上争辩得最激烈，皇上问他理由，周昌口吃又非常愤怒，说，我口不能言，但我戚姬知道不行，陛下想要废太子，我戚姬不能奉诏。皇上欣然而笑。吕后侧耳在东厢房偷听，事后见到周昌跪着感谢他，说，如果没有您，太子几乎被废了。当时赵王十岁，皇上担心自己死后赵王不能保全，伏羲御史赵尧请求为赵王设置一个地位尊贵而又强干的相，这个人必须是吕后、太子、群臣平时敬畏的人。皇上说，谁可以？赵尧说，御史大夫周昌就是这样的人。于是皇上任命周昌为赵王的相，而让赵尧代替周昌为御史大夫。起初皇上任命杨甲侯陈豨为相国，监管赵、 带两地的边防部队。陈豨路过时向淮阴侯韩信辞行。淮阴侯握着他的手平退左右，和他在庭院里散步，仰天叹息说，可以跟你说说心里话吗？陈豨说，将军只管吩咐。淮阴侯说，您所驻守的地方是天下的精兵所在，而您是陛下信任宠爱的臣子。有人说您反叛，陛下一定不会相信。第二次有人来告，陛下就会怀疑了。第三次有人来告，一定大怒而亲自率兵征讨。我为您在内部起兵，天下就可以谋取了。陈豨一向知道他的才能，相信了他，说恭敬地接受教诲。陈豨常常羡慕魏无忌的仰视，等到他做了相国驻守边境，告假回乡时，路过赵国，跟随他的宾客有1000多辆车，邯郸的官舍都住满了。赵相周昌请求入朝见皇上，详细报告陈豨宾客众多，在外专掌兵权多年，恐怕有变故。皇上派人调查陈豨在代地的宾客的各种不法之事，很多牵连到陈豨。陈豨害怕，韩王信趁机派王璜、曼丘臣等人游说引诱他。太上皇去世，皇上派人征召陈豨，陈豨假称有病不去。九月，就与王璜等人反叛，自立为代王，劫掠赵、代两地。皇上亲自向东征讨他。到了邯郸，高兴地说，陈豨不向南占据邯郸，而凭借漳水阻挡，我知道他没什么能耐了。周昌上奏，长山25城丢了20城，请诛杀守卫。皇上说，守卫反叛了吗？回答说，没有。皇上说，这是力量不足，没有罪。皇上命令周昌挑选赵地可以担任将领的壮士，推荐了4个人。皇上轻蔑地骂道，小子们能当将领吗？4个人惭愧，都伏在地上。皇上封给他们每人1000户，任命为将领。左右劝谏说，跟从您进入蜀汉攻打楚国的功臣还没有全部封赏，现在封赏这些人有什么功劳？皇上说，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。陈豨反叛，赵、代两地都被陈豨占有。我用羽檄征调天下军队，没有来的，现在估计只有邯郸城里的军队。我怎么会另惜4000户，不用来安抚赵地的子弟？又听说陈豨的将领都是原来的商人。皇上说，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。于是多用黄金收买陈豨的将领，陈豨的将领有很多投降了。太祖高皇帝11年，14年，公元前196年，冬季，皇上在邯郸，陈豨的将领侯敞率领10000多人游击，王璜率领1000多骑兵驻守曲逆，张春率领10000多人渡过黄河攻打聊城，汉将军郭蒙与7国将领攻击，大败他们。太尉周勃从太原进入平定代地，到达马邑，没有攻下，攻破并屠城。赵立据守东原，皇帝攻下，改名为真定。皇帝用1000金悬赏捉拿王璜、曼丘臣，他们的部下都把他们活捉送来。于是陈豨的军队就被打败了。淮阴侯韩信假称有病，不跟随攻打陈豨，暗中派人到陈豨那里和他通谋。韩信谋划与家臣在夜里假传诏令，赦免官府中的囚徒和奴隶，想要发动他们袭击吕后和太子。部署已经确定，等待陈豨的消息。他的舍人得罪了韩信，韩信把他囚禁起来，想要杀他。春季正月，舍人的弟弟向朝廷告发，把韩信想要谋反的情况报告了吕后。吕后想要召见韩信，担心他可能不来，就和潇湘国谋划，派人假装从皇上那里来，说陈豨已经被擒获处死，列侯群臣都来祝贺。相国欺骗韩信说，虽然有病，还是勉强进宫祝贺。韩信入宫，吕后派武士捆绑韩信，在长乐宫的中室斩杀。韩信临斩时说，我后悔没有用蹇车的计策，竟被妇人小子所欺骗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于是诛灭了韩信3族。陈司马光评论说，世人有人认为韩信首先提出统一天下的大计，和高祖在汉中起兵平定3秦，然后分兵向北擒获魏王，攻取代国，打败赵国，胁迫燕国，向东攻击齐国并占有他，向南在垓下消灭楚国。汉朝之所以得到天下，大概主要是韩信的功劳。看他拒绝蹇车的建议，在陈地迎接高祖，哪里有反叛的心思呢？ 只是因为失去职位而郁闷，于是陷入悖逆。以卢绾的李相救恩，尚且难免称王于燕国，韩信却以列侯的身份奉朝请，难道不是高祖也有对不起韩信的地方吗？我认为高祖用阴谋诡计在陈地擒获韩信，说亏待了他是有的。虽然如此，韩信也有自取灭亡的原因。当初汉和楚在荥阳对峙，韩信灭掉齐国不回来报告而自己称王。后来汉军追击楚军到固陵，和韩信约定共同攻打楚军，而韩信不来。在这个时候，高祖本来就有诛杀韩信的心思了，只是力量不够罢了。等到天下已经平定，韩信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？趁时机谋取利益是市井小人的志向，报答功劳和恩德是市君子的用心。韩信用市井小人的志向为自己谋利，而用君子的标准要求别人，不是太难了吗？所以太史公评论说，假使韩信学到谦让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不炫耀自己的才能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对于汉家的功勋，可以比得上周、赵、太公这些人，后代可以享受祭祀了。不致力于此，而在天下已经安定之后，却图谋叛逆，宗族被诛灭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将军柴武在参合斩杀了韩王信。皇上回到洛阳，听说淮阴侯韩信被杀，既高兴又怜悯他，问吕后说，韩信临死时说过什么话？吕后说，韩信说后悔没有采用蒯彻的计谋。皇上说，那是齐国的便是蒯彻。于是下诏到齐国逮捕蒯彻。蒯彻被押来后，皇上说，你教唆淮阴侯造反吗？蒯彻回答说，是的，我确实教过他。那小子不采纳我的计策，所以落得自取灭亡的下场。如果采用了我的计策，陛下怎么能灭掉他呢？皇上大怒说，把他烹了。蒯彻说，哎呀，烹我实在冤枉啊。皇上说，你教唆韩信造反，有什么冤枉？蒯彻回答说，秦朝失去地位，天下人共同追逐他，才能高，跑得快的人先得到他。道直的狗对着姚狂吠，并不是姚不仁德，而是狗本来就吠叫不是他主人的人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只知道韩信，不知道陛下。况且天下磨砺武器，拿着兵器想做陛下所做的事的人多得很，只是力量不够罢了。你又能把他们全部烹掉吗？皇上说，放了他，立皇子刘恒为代王，建都晋阳，大赦天下。皇上攻打陈豨时，向梁国征兵，梁王彭越声称有病，只派将领带兵前往邯郸。皇上发怒，派人去责备他。彭越害怕，想亲自去谢罪。他的部将护哲说，大王开始不去，受到责备才去，去了就会被擒获，不如就此发兵造反。彭越不听。梁国的太仆得罪了彭越，逃到汉朝，告发梁王彭越和护哲阴谋造反。于是皇上派使者突然袭击彭越，彭越没有察觉，就被囚禁在洛阳。有关部门审理后认为谋反的迹象已经具备，请求依法论处，皇上赦免了他，把他降为平民，流放到蜀郡青衣县。向西走到正地，遇到吕后从长安来。彭越对着吕后哭泣，自称无罪，希望回到故乡昌邑。吕后答应了他，和他一起向东走。到了洛阳，吕后对皇上说，彭王是条好汉，现在把他流放到蜀地，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，不如就此杀了他。我谨慎地把他带来了。于是吕后就让彭越的门客告发彭越再次谋反。廷尉王田官上奏请求灭彭越全族，皇上批准了这一奏请。三月，诛杀彭越三族，把彭越的首级挂在洛阳城头示众，下诏说，有敢来收敛看事的一律逮捕。梁国大夫栾布出使齐国，回来后在彭越的头颅下汇报出使情况，祭祀并痛哭。官吏逮捕了他，并报告皇上。皇上召见栾布，痛骂他，想烹杀他。当提起来要投向汤锅时，栾布回头说，希望能说一句话再死。皇上说，说什么？栾布说，当陛下在彭城受困，在荥阳、成皋之间战败的时候，项王之所以不能向西进军，只是因为彭王据守梁地，与汉军联合而使楚军受苦。在那个时候，只要彭王扭一下头，如果与楚联合，那么汉军就失败。 如果与汉联合，那么楚军就失败。况且垓下会战，如果没有彭王，项羽就不会灭亡。天下平定以后，彭王接受符节受封，也想要传给子孙万代。如今陛下向梁国征一次兵，彭王因并不能前往，陛下就怀疑他造反。造反的迹象并未具备，却以苛刻的小事诛灭了他。我恐怕功臣们人人都会感到自危。现在彭王已经死了，我活着不如死了好，请让我受烹刑吧。于是皇上就赦免了栾布的罪过，任命他为都尉。丙午日，立皇子刘恢为梁王。丙寅日，立皇子刘友为淮阳王。撤销东郡，部分划归梁国。撤销颍川郡，部分划归淮阳国。夏季四月，皇上从洛阳回到长安。五月，下诏立元秦朝南海郡尉赵佗为南越王，派陆贾前去授予印信绶带，与他剖腹通使，让他团结百越，不要成为南方边境的祸害。当初秦二世时，南海郡尉任嚣病重将死，他召来龙川县令赵佗，对他说，秦朝暴虐无道，天下人都深受其苦，听说陈胜等人作乱，天下不知何时安定。南海偏僻遥远，我怕强盗军队会侵夺土地到这里，想发兵切断新修的道路，自我守卫，等待诸侯的变化。恰巧病重，况且番禺背后有山险，前面有南海阻隔，东西数千里，有不少中原人辅助，这也可以成为一州之主，能够建立国家。郡中的官吏没有值得与之商议的人，所以召你来告诉你。于是把任命文书交给赵佗，让他代理南海卫的职务。任嚣死后，赵佗就传檄文给横浦、阳山、黄西官说，强盗军队就要到了，赶快切断道路，聚集兵力自守。于是逐渐用法律诛杀秦朝设置的官吏，用自己的党羽代理郡守。秦朝灭亡后，赵佗就进宫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，自立为南越武王。陆贾到达后，赵佗梳着锥形发髻，伸开两腿，坐着接见陆贾。陆贾劝说赵佗道，您本是中原人，亲戚兄弟祖先的坟墓都在真定，现在您违反天性，抛弃衣冠服饰，想凭借小小的南越与天子抗衡，成为敌国，灾祸就要临头了。况且秦朝政治混乱，诸侯豪杰纷纷起兵，只有汉王先进入关中，占据咸阳。项羽违背盟约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诸侯都归属于他，可说是非常强大。然而汉王从巴蜀兴起，鞭策天下，终于诛杀项羽，消灭了他。五年之间，天下平定，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，而是上天所建立的。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，不帮助天下人诛灭暴逆，将相们想要调兵来诛杀您。天子怜惜百姓刚刚经历劳苦，所以暂且休兵，派我授予您印信，剖腹通使。您应该到郊外迎接，面向北方称臣，却想凭借刚刚建立尚未安定的南越在这里逞强。汉朝如果真的知道了，会挖掘烧毁您祖先的坟墓，诛灭您的宗族，再派一名偏将率领十万大军来到南越，那么南越人就会杀掉您投降汉朝，易如反掌罢了。于是赵佗突然惊起作证，向陆贾道歉说，住在蛮夷中久了，太失礼义了。于是问陆贾说，我和萧何、曹参、韩信相比，谁更贤能？陆贾说，大王似乎更贤能。又问，我和皇帝相比，谁更贤能？陆贾说，皇帝继承五帝、三皇的功业，治理中原。中原的人口以亿计，土地纵横万里，万物富足。政令出自一家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从未有过。如今大王的人口不过十万，都是蛮夷，生活在崎岖的山海之间，好比汉朝的一个郡罢了，怎么能和汉朝相比？赵佗大笑道，我不在中原兴起，所以在这里称王，如果让我居住在中原，哪里就比不上汉朝。于是留下陆贾与他饮酒。过了几个月，赵佗说，南越没有人值得交谈，直到您来，让我每天听到以前没听过的事情。赐给陆贾一袋珠宝，价值千金，其他赠品也值千金。陆贾最终完成了拜赵佗为南越王的使命，让他称臣，遵守汉朝的约束。陆贾回朝报告，皇帝非常高兴，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。 陆贾时常在皇上面前称印诗经尚书，皇上骂他说，你老子是在马背上得到的天下，哪里用得着诗书。陆贾说，在马背上得到天下，难道可以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？况且商汤周武王是逆取天下而顺守天下，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。从前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都因穷兵黩武而灭亡，假如秦朝统一天下后施行仁义效法先圣，陛下怎么能拥有天下呢？皇上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，试着为我撰写秦朝失去天下，我得到天下以及古代成败之国的原因。于是陆贾粗略地论述了存亡的征兆，共写了12篇，每奏上一篇，皇上没有不称赞的，左右高呼万岁，称这部书为新语。皇上生病讨厌见人，躺在宫中下诏守门人不得让群臣进入，群臣中将侯周勃尹殷侯冠英等都不敢进去，持续了10多天。武阳侯樊哙推开宫门禁止闯入，大臣们跟着他进去，皇上独自枕着一个宦官躺着。樊哙等人见到皇上流着泪说，当初陛下与臣等再封配起兵平定天下多么雄壮，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又多么疲惫，而且陛下病重，大臣们震惊恐惧，不接见臣等商议国事，难道要独自与一个宦官诀别吗？况且陛下难道没看到赵高的事情吗？皇上笑着起身。秋季七月，淮南王秦布反叛。当初淮阴侯韩信被杀后，秦布已经心中恐惧，等到彭越被杀，他的肉被剁成肉酱赐给诸侯。使者到了淮南，淮南王正在打猎，见到肉酱因此非常恐惧，暗中派人部署聚集兵力侦查临近郡县的警报。秦布宠爱的姬妾生病去就医，医生家与中大夫奔贺对门，奔贺便送给姬妾丰厚的礼物，与他在医生家饮酒。淮南王怀疑奔贺与姬妾有奸情，想逮捕奔贺。奔贺乘一车到长安向朝廷告发，说秦布有谋反的迹象，可以在他未发兵之前诛杀他。皇上看了他的上书，告诉潇湘国，相国说秦布不应有这种事，恐怕是仇家诬告他，请先拘禁奔贺，派人暗中去查验淮南王。淮南王秦布看到奔贺因罪逃去上书告辩，本来就已经怀疑他说出了国家的秘密，汉朝使者又来了，查问出一些情况，于是灭奔贺全族，发兵反叛。反叛的报告传来，皇上就赦免了奔贺，任命他为将军。皇上召集诸将询问计策，都说发兵攻打他，活埋这小子罢了，能有什么作为？汝阴侯腾公夏侯婴召来袁楚国令尹薛公询问，令尹说他本来就应当反叛。腾公说，皇上割地封给他，分爵位让他称王，他为什么要反叛？令尹说，去年杀了彭越，前年杀了韩信，这三个人是功劳相同命运相连的人，他自己怀疑灾祸会落到身上，所以反叛了。腾公向皇上说了这事，皇上就召见薛公问薛公，薛公回答说，秦布反叛不足为怪，如果秦布采用上策，崤山以东就不是汉朝的了，采用中策，胜败的结局还不可知，采用下策，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皇上说，什么是上策？回答说，向东攻取吴地，向西攻取楚地，兼并齐地，夺取鲁地，传檄燕赵，固守自己的地盘，那么崤山以东就不是汉朝的了。什么是中策？向东攻取吴地，向西攻取楚地，兼并韩地，夺取魏地，占据敖仓的粮食，堵塞成皋的关口，那么胜败的结局还不可知。什么是下策？向东攻取吴地，向西攻取下蔡，把资崇送回越地，自己回到长沙，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，汉朝就平安无事了。皇上说，他会采用哪一计策？回答说，采用下策。皇上说，为什么放弃上策中策而采用下策？回答说，秦布本是骊山的行徒，自己做到了万圣之主，这些都只是为了自身而不顾及后代，不为百姓万事考虑的人，所以说他会采用下策。皇上说，好，封薛公千户，于是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。 这时皇上生病，想让太子虔去攻打秦部。太子的门客东元公、齐李济、夏皇公、陆李先生劝谏成侯吕氏之说，太子统帅军队，如果立了功，地位也不会再提高，如果没有立功，从此就会遭受灾祸。您为什么不赶快去请求吕后，找机会在皇上面前哭着说，秦部是天下猛将，善于用兵，如今诸将都是陛下过去的同辈，却让太子统帅这些人，无异于让羊去统帅狼，没有人肯听太子指挥。而且如果让秦部知道了，他就会大张旗鼓地向西进攻。皇上虽然生病，勉强乘坐资车躺着监护军队，诸将就不敢不尽力。皇上虽然辛苦，但为了妻子儿女，还是勉强自己吧。于是吕氏之立刻在夜里求见吕后。吕后找机会对皇上哭着说了这番话，就像那四位老人所说的。皇上说，我本来就觉得这小子不足以派遣，还是老子自己去吧。于是皇上亲自率兵向东进发，群臣留守都送到坝上。留侯张良生病，勉强起来到曲游，见到皇上说，我本应随从，但病得厉害，楚人剽悍敏捷，希望皇上不要与他们争锋。于是劝说皇上让太子担任将军，监督关中军队。皇上说，子房虽然生病，勉强躺着辅助太子。这时叔孙通是太傅，留侯代理少傅的事务，征发上郡、北地、陇西的骑兵、车兵、巴蜀的财官以及中卫的士卒30,000人作为皇太子的卫队驻扎在坝上。秦部当初反叛时，对他的将领说，皇上老了，厌倦打仗，一定不会亲自来，如果派诸将，诸将中我只害怕淮阴侯韩信和彭越，如今他们都死了，其余的人不值得害怕，所以他就反叛了。果然像薛公所说的那样，向东攻打金国，金王刘贾逃走，死在富陵。秦部劫走了他所有的军队，渡过淮河攻打楚国。楚国发兵与他在徐县、同县之间交战，楚军分为三军，想互相救援，出奇制胜。有人劝说楚江说，秦部善于用兵，百姓一向畏惧他，况且兵法说，诸侯在自己土地上作战容易溃散，现在把军队分成三支，如果秦部打败其中一支，其余两支就会逃走，怎么能互相救援？楚江不听，秦部果然打败了其中一支军队，其余两支军队就溃散了。秦部于是率兵向西进发。太祖高皇帝12年丙午年，公元前195年冬季10月，皇上与秦部的军队在祁县西边相遇。秦部的军队非常精锐，皇上在雍城坚壁固守，望见秦部军队的阵势如同象级的军队，皇上很厌恶，与秦部遥遥相望。皇上远远地对秦部说，何苦要造反？秦部说，想做皇帝罢了。皇上怒骂他，于是大战。秦部的军队战败逃走，渡过淮河，多次停下来交战不利，与100多人逃往江南。皇上命令别的将领追击。皇上回朝，经过沛县，停留下来在沛公设酒宴，全部召来故人、父老、妇女、子弟陪酒，谈起旧日往事作为笑乐。酒喝到酣畅时，皇上自己唱歌起舞，慷慨感怀，留下几行热泪，对沛县父老兄弟说，游子思念故乡，我凭借沛公的身份诛除暴逆，于是拥有天下，就把沛县作为我的汤沐邑，免除沛县百姓的赋税徭役，世世代代不必纳税服役。欢乐畅饮了10多天才离去。汉朝别将攻打英部的军队在洮水南北，都大败他们。英部此前与藩军通婚，因此长沙城王吴臣派人引诱英部，假装要和他一起逃到越地，英部相信并跟随他。番阳人在资乡百姓的田舍中杀死了英部，周勃全部平定了代郡、雁门、云中等地，在当城斩杀了陈豨。高祖认为金王刘贾没有后代，便将金国改为吴国。辛丑日，立二哥刘仲的儿子刘濞为吴王，统辖3郡53座城。11月，高祖经过鲁地，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。高祖打败秦部回来后，病情更加严重，越发想改立太子。张良劝谏，高祖不听，张良于是称病不再管事。叔孙通劝谏说，从前晋献公因为骊姬的缘故废掉太子，立奚齐，晋国混乱了几十年，被天下人耻笑。 秦朝因为不早定扶苏，让赵高得以用奸诈手段立胡亥，自己导致祭祀断绝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。如今太子仁厚孝顺，天下人都知道，吕后与陛下同甘共苦，怎能背弃他？陛下一定要废嫡立少，我愿先受死刑以警血见地。高祖说，你算了，我只是开玩笑罢了。叔孙通说，太子是天下的根本，根本一动摇，天下震动，怎么能拿天下来开玩笑？当时大臣中坚决争辩的人很多，高祖知道群臣的心都不向着赵王，于是停止不立。相国萧何认为长安土地狭小，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荒废着，希望让百姓进去耕种，不收禾杆，留给禽兽吃。高祖大怒说，相国接受了商人的很多财物，就替他们请求我的怨灵，把相国交给廷尉，带上刑具关押起来。过了几天，王卫卫侍奉高祖，上前问道，相国犯了什么大罪，陛下这样粗暴地关押他？高祖说，我听说李斯做秦皇帝的丞相，有好事归功于君主，有坏事自己承担。如今相国接受了商人的很多金钱，就为他们请求我的怨灵来讨好百姓，所以关押惩治他。王卫卫说，职务范围内如果有利于百姓的事就请求实行，这真是宰相的职责。陛下怎么竟然怀疑相国接受了商人的钱呢？况且陛下与楚对抗多年，陈豨、秦部造反，陛下亲自率军前往，那时相国留守关中，关中稍有动作，那么关西就不是陛下所有了。相国不在那时谋利，如今却贪图商人的金钱吗？而且秦朝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失去天下，李斯分担过失的做法又哪里值得效法呢？陛下为什么怀疑宰相到如此浅薄的地步？高祖不高兴，当天派使者持节赦免释放了相国。相国年老，一向恭敬谨慎，入宫后赤脚谢罪。高祖说，相国算了，相国替百姓请求怨灵，我不答应，我不过是桀纣那样的君主，而相国是贤相，我故意关押相国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。陈豨造反时，燕王卢绾发兵攻打他的东北面，当时陈豨派王璜向匈奴求救，燕王卢绾也派他的臣子张胜出使匈奴，说陈豨等人的军队已被打败。张胜到了匈奴，前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逃亡在匈奴，见到张胜说，您之所以被燕国重用，是因为熟悉匈奴事务，燕国之所以能长久存在，是因为诸侯多次造反，战事连绵不绝，如今您为燕国，想急于消灭陈豨等人，陈豨等人被消灭后，接下来就轮到燕国，您们也将成为俘虏了，您为何不让燕国暂且缓攻陈豨，而与匈奴和好，事情宽缓就能长久在燕称王，如果汉朝有急事，可以借此安定国家。张胜认为对，于是私下让匈奴帮助陈豨等人攻打燕国。燕王卢绾怀疑张胜与匈奴勾结造反，上书请求族灭张胜。张胜回来后详细说明这样做的原因，燕王于是假意审判了别人，解脱了张胜的家属，让他得以做匈奴的间谍，又暗中派范琪到陈豨那里，想让他长久逃亡，战事相持不绝。汉朝攻打秦部时，陈豨常率兵驻守待地，汉朝攻打并斩杀了陈豨，他的副将投降，说燕王卢绾派范琪到陈豨那里互通计谋。高祖派使者召卢绾，卢绾称病。高祖又派辟阳后沈石奇、御史大夫赵尧前去迎接燕王，同时查问他的左右。卢绾更加恐惧，躲藏起来，对他宠信的臣子说，不是刘姓而封王的，只有我和长沙王了。去年春天汉朝杀了淮阴侯，夏天杀了彭越，都是吕后的计谋。如今皇上病了，把政事委托给吕后。吕后是个妇人，专想借故诛杀异姓王和大功臣，于是称病不去，他的左右也都逃亡躲藏。话语有所泄露，辟阳后听说后回来详细报告高祖，高祖更加愤怒，又得到投降的匈奴人说张胜逃亡在匈奴做燕国的使者。于是高祖说，卢绾果然反了。春季二月，派樊哙以相国身份率兵攻打卢绾，立皇子刘建为燕王，下诏说，南武侯之也是越人的后代，立他为南海王。 高祖攻打秦部时被刘建射中，路上病情严重。吕后迎来良医，医生入宫觐见，说病可以治。高祖辱骂他说，我以平民身份手提三尺剑取得天下，这不是天命吗？命运在天，即使扁鹊又有什么用处？于是不让他治病，赐给他黄金50斤，打发走了。吕后问道，陛下百年之后萧湘国若死了，让谁接替他？高祖说，曹参可以。问其次，说王陵可以，但他有点刚直，陈平可以辅助他。陈平智慧有余，但难以单独担当。周勃稳重厚道，不是文士，但安定刘氏的一定是周勃，可以让他做太尉。吕后再问其次，高祖说，这以后的事也不是你能知道的了。夏季四月甲辰日，高祖在长乐宫驾崩。丁未日发丧，大赦天下。卢绾与几千人住在塞下等待观望，希望皇上病好，亲自入朝谢罪。听说高祖驾崩，便逃入匈奴。五月丙寅日，将高帝安葬在长陵。当初高祖不修文学，但天性明达，好谋略，能听取意见，从守门人到戍边士卒，见到他们就像老相识一样。起初顺应民心，制定了约法三章。天下平定后，命令萧何整理律令，韩信申明军法，张苍制定章程，叔孙通制定礼仪，又与功臣剖符立誓，用丹书铁器放在金贵石室中，收藏在宗庙。虽然每天事务繁忙，但规划宏伟长远。己巳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当初高帝病重时，有人诋毁樊哙，说他党父吕氏一旦皇上驾崩，就要用兵力诛杀赵王如意等人。高祖大怒，才用陈平的计谋召来将侯周勃在床前接受诏令，说陈平赶快乘船车载着周勃去取代樊哙的将位。陈平到军中就斩下樊哙的头。两人接受诏令后乘船车出发，还没到军中，边走边商议说，樊哙是高帝的旧人，功劳多，又是吕后妹妹吕须的丈夫，有亲且贵，高帝因为一时愤怒想杀他，恐怕以后会后悔，不如把他囚禁起来交给皇上，让皇上自己杀他。还没到军中，筑起坛台，用符节召见樊哙。樊哙接受诏令，就被反绑起来，装上囚车送往长安，而让将侯周勃代替他率军领兵平定燕国造反的现役。陈平在路上听说高帝驾崩，害怕吕须在太后面前进谗言，于是乘船车先走，遇到使者，诏令陈平与灌婴驻守荥阳。陈平接受诏令，立即又飞驰到宫，哭得非常悲痛，并坚决请求能直速守卫宫中。太后于是任命他为郎中令，让他辅佐教导惠帝。此后吕须的谗言才不能得逞。樊哙被押到后就被赦免，恢复爵位和封邑。太后下令把戚夫人囚禁在永巷，剃去头发，戴上刑具，穿上囚衣，让他充米，派使者召赵王如意。使者往返三次，赵相周昌对使者说，高帝把赵王托付给我，赵王年纪小，我私下听说太后怨恨戚夫人，想召赵王一起杀掉，我不敢送赵王去，赵王也生病了，不能奉诏。太后大怒，先派人召周昌。周昌到了长安，再派人召赵王。赵王前来还没到，惠帝知道太后发怒，亲自到坝上迎接赵王，与他一起入宫，亲自带着他一同起居饮食。太后想杀赵王，没找到机会，孝惠皇帝。元年丁未，公元前194年冬季12月，惠帝清晨出去涉猎，赵王年纪小，不能早起，太后派人拿着毒酒让他喝下。黎明时惠帝回来，赵王已经死了。太后于是砍断戚夫人的手脚，挖去眼睛，熏聋耳朵，灌下哑药，让他住在厕所里，称为人质。过了几天，赵惠帝去看人质，惠帝看见后问之是戚夫人，于是大哭，因此生病一年多不能起床。派人向太后请求说，这不是人做的事，我作为太后的儿子，终究不能治理天下。惠帝从此每天饮酒淫乐，不理朝政。臣司马光说，作为儿子，父母有过错就应该劝谏，劝谏不听就应该哭着跟随。 哪有守着高祖的基业做天下之主，不忍心母亲残酷，就抛弃国家不管，纵情酒色，伤害身体。像惠帝这样，可以说是沉溺于小人而不知大义啊。改封淮阳王刘友为赵王。春季正月开始修建长安城的西北方。二年戊申，公元前193年。冬季十月，齐悼惠王来朝见，在太后面前饮酒。惠帝因为齐王是兄长，让他坐在上座。太后发怒，把毒酒放在面前赐给齐王祝寿。齐王起身，惠帝也起身，拿起酒杯。太后害怕，亲自起来倒掉惠帝的酒杯。齐王感到奇怪，因此不敢喝，假装醉倒离去。问之是毒酒，非常恐惧。齐国内史事劝说齐王，让他献出城阳郡作为鲁元公主的汤沐邑。太后高兴，才放齐王回国。春季正月癸酉日，有两条龙出现在兰陵百姓家的井中。陇西发生地震。夏季大旱。河阳侯刘仲去世。赞文忠侯萧何生病，惠帝亲自去探望，于是问道，您百岁之后谁可以接替您？萧何回答说，了解臣子没有比得上君主的。惠帝说，曹参怎么样？萧何叩头说，陛下找对人了，我死而无憾。秋季七月辛未日，萧何去世。萧何置办田宅，必定选在穷僻的地方建造家园，不修围墙。他说，后代贤能就学习我的简朴，不贤能也不会被权势人家夺走。癸巳日，任命曹参为相国。曹参听说萧何去世，告诉门客，赶快准备行装，我将要入朝为相。过了不久，使者果然来召曹参。起初曹参微贱时与萧何关系很好，等到做了将相，有了隔阂，到萧何将死时，所推荐的贤才只有曹参。曹参代替萧何为相，办事无所变更，全部遵循萧何的约束，选择郡国中不善言辞、稳重厚道的长者，立即召来任命为丞相使。官吏中言语刻薄、追求名声的，就斥退他们，日夜痛饮美酒。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见曹参不理事，来者都想进言，曹参就让他们喝酒。间隙中想说话，又让他们喝，直到最后离开，始终不能开口说话，成为常事。看到别人有小过错，专门掩盖隐瞒，府中无事。曹参的儿子曹竹任中大夫。惠帝怪相国不理事，以为难道是我年少吗？让曹竹回家，私下问他父亲。曹参发怒，打了曹竹200板子，说，赶快进宫侍奉，天下事不是你应该说的。到朝会时，惠帝责备曹参说，是我让你劝谏你的。曹参脱帽谢罪说，陛下自己觉得圣明英武比得上高帝吗？惠帝说，我怎么敢比先帝？又说，陛下看我的才能与萧何比谁强？惠帝说，你似乎不如他。曹参说，陛下说的对，高帝与萧何平定天下，法令已经明确，如今陛下垂衣拱手，曹参等谨守职责，遵循而不缺失，不也可以吗？惠帝说，好。曹参任相国前后三年，百姓歌颂他说，萧何制定法令公平整齐划一，曹参接替他遵守而不缺失，保持清静无为，百姓得以安宁统一。三年己酉，公元前192年。春季征发长安方圆600里内的男女146000人，修筑长安城，30天完工，以宗室女为公主，嫁给匈奴冒顿单于。当时冒顿正强大，写信派使者送给高后，言辞极其轻慢侮辱。高后大怒，召集将相大臣商议斩杀使者，发兵攻打匈奴。樊哙说，我愿率领10万军队横扫匈奴。中郎将季布说，樊哙该杀。从前匈奴在平城围困高帝，汉军32万，樊哙为上将军，不能解围。如今歌吟之声未绝，伤兵刚起，而樊哙想动摇天下，妄言以10万军队横扫，这是当面欺骗。况且夷狄如同禽兽，听到好话不值得高兴，坏话也不值得发怒。高后说，好。命令大业者张毅回信，深深谦逊的道歉，并送给匈奴车2辆、马8匹。 默读又派使者来谢罪，说没有听说过中国的礼仪，陛下有幸赦免了我。于是进献马匹，便和亲。夏季五月，立闽越君姚为东海王。姚与吴诸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，跟随诸侯灭秦，功劳多，百姓归附，所以立他。都城在东欧，史称东欧王。六月，征发诸侯王、列侯的奴隶20000人，修筑长安城。秋季七月，都就发生火灾。这一年，蜀郡的坚堤部族反叛，被平定了。四年，庚戌，公元前191年，冬季十月，立张氏为皇后。张皇后是惠帝的姐姐，鲁元公主的女儿。吕太后想亲上加亲，所以将她嫁给惠帝。春季正月，推举百姓中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努力耕作的人，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。三月甲子日，惠帝举行加官礼，大赦天下，废除那些妨碍官吏百姓的法令，废除邪书律。惠帝因为要去长乐宫朝见太后，以及有事前去，每次出行都要亲到戒严，使百姓烦扰，于是在武库南面修建了一条空中通道。奉常叔孙通劝谏说，这是高祖皇帝每月出游时运送衣冠的必经之路，子孙后代怎么能在宗庙的道路上行走呢？惠帝害怕地说，赶快把它拆掉。叔孙通说，君主没有错误的举动，如今已经修建了，百姓也都知道了，希望陛下在渭水北面另建一座元庙，每月出游时把高祖的衣冠送到那里，这样可以扩大宗庙，是孝道的根本。惠帝于是下诏有关部门修建元庙。臣司马光说，过错是人人都无法避免的，只有圣贤才能知道并改正。古代的圣明君主担心自己有过错却不知道，所以设置了诽谤之墓，设立了感谏之鼓，哪里是害怕百姓知道自己的过错呢？所以仲辉赞美商汤说，改正过错毫不吝惜。傅说告诫商高宗说，不要以有过错为耻而闻过是非。由此看来，作为君主本来就不以没有过错为贤，而是以改正过错为美德。如今叔孙通劝谏汉惠帝，却说君主没有错误的举动，这是教导君主掩饰过错，坚持错误，难道不是荒谬的吗？长乐宫的红台发生火灾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未央宫的灵室发生火灾。丙子日，知事发生火灾。五年辛亥，公元前190年，冬季打雷。桃树、李树开花，枣树结果。春季正月，再次征发长安方圆600里内的男女145000人，修筑长安城，30天完工。夏季大旱，长江、黄河水少，溪谷断流。秋季八月己丑日，平阳邑侯曹参去世。六年壬子，公元前18年9年，冬季十月，任命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。齐悼惠王刘肥去世。夏季刘文成侯张良去世，任命周勃为太尉。七年癸丑，公元前188年，冬季征发车骑部队和财官前往荥阳，由太尉灌婴统领。春季正月辛丑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夏季五月丁卯日，发生日全食。秋季八月戊寅日，惠帝在未央宫驾崩，大赦天下。九月辛丑日，安葬在安陵。起初吕太后让张皇后抱养别人的孩子，并杀掉孩子的母亲，立他为太子。惠帝安葬后，太子即位为皇帝，年纪幼小。吕太后临朝行使皇帝权力，